你发光的时候到了。作者：罗伯·鲁弗 （Rob Rufus）， 第四章：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我年轻的时候在南非应征入伍服役，受训做突击队员，但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真实威胁，所以我们的培训和演练全都是理论性的，至少这是我们的观点。尽管我们一次次地演练，甚至还实弹演练，我们并未真正留意教官的指示，因为我们好像永远都用不上给我们装备的那些信息。诸如中了埋伏怎么办？迫击炮弹落下来怎么办？步枪卡住了怎么办？这类问题听着令人厌烦。后来在我们马上要上战场之前，又给我们上补习课。另外，他们还带我们下到停尸房，拉出托架上的死尸。这些也是南非的年轻人，他们就在调派我们去的这一带地区作战时阵亡。在这次视觉冲击之后，我敢向你保证，我们上补习课的时候全都把耳朵竖直了，突然之间不再是理论了。这本书中的话不是理论，他们事关生死。我们这些基督徒应当回顾一下，看看教会历史的路途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多少尸体。有些人悠闲地坐在启示之下，别人知道怎样利用他们的无知，就把他们清除掉。我们的传讲固然应当激励人，有趣味，甚至悦人的耳朵，但传讲的有些内容却同时应当逐句研读圣经，按正义分解真道。我们不可没有意识到仇敌已被打败，从而使自己蒙羞。这种知识的缺乏会导致我们不知道怎样实施他的失败，保护我们未来几代的家人。但另一方面，装备了福音真理的知识，我们就能在人类历史的沙土上留下遗迹和脚印，天堂会鼓掌赞赏我们在地上走过。然后等我们上了天堂，就会加入像大云彩一样的见证人。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，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，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报告了上帝对人类的心意，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，上帝要使全世界与他和好，不单单是教会。比如说，他要使南非、北美、全中国、印度的十几亿人，整个欧洲、全世界的各个岛屿与他和好。上帝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虽然宗教一门心思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上帝却已打发我们这些传道人去传播和好的信息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使有史以来活过的每一个人全都与自己和好，好叫上帝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可悲的是，尽管有这条可畏的真理，人依然因着不信耶稣的罪还会下地狱。我们若死在基督之外，十字架上的一切好处都对我们毫无价值。人若没有相信，末后就要照着律法的最高程度受审判，他们要呼求磐石遮蔽他们，躲避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指的就是世界末期将要来到的一个日子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彼得后书三章七，然而我们在新约也听到上帝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以赛亚书二章二，在先知的词汇中，山就是国。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要去主的山上。在大收割的时候，在秋雨时节，必有许多人赶来， 然而，人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，他们便失丧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巴不得这不是真的，巴不得普救论是真的。然而，启示录二十章记载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保罗教导说，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不信从的人。在研读过全部这些章节之后，我得不出其他的结论。主耶稣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的荣耀的那日子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杠十，每当保罗谈到听从福音的时候，指的都不是听从律法，而是信从真理。彼得回到律法以下，再次与犹太人一同吃饭，保罗当面责备他的做法与福音真理不合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面前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加拉太书二章十一杠十四，保罗说，那不听从福音真理的人，要永永远远与上帝的威严断绝。然而，他指的并不是我们对律法的顺从。听从福音就是相信基督，代表我们顺服这个真理。因着他的顺服，我们已与上帝和好，他不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。然而，律法对尚未得救的人却有用处。圣经说，律法是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，有些人宣告他们不需要上帝，或者上帝根本就存在。他们很快乐地待在泰坦尼克号上，但泰坦尼克的快乐是精神失常，因为他们距离重创、悲剧和歇斯底里的哭喊只有几天之遥。我们利用律法叫基督以外的人看到，他们没有与上帝和好，因着没有基督而失丧。然后我们应当告诉他们，上帝已经对付了律法，将它撤去，赦免了他们一切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和将来的全都赦免了，不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他爱他们，向他们心存善意。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会在审判的日子里感到自信。自信和审判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容的词，但完全的爱却做成了律法永远都办不到的事。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杠十八，你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。设想你做了一个审判日的噩梦，你虽然信耶稣基督，却不明白上帝不将你的罪归到你身上。你排队去面见耶稣，你轻轻拍了一下前面的人，想跟他闲聊几句。他转过身来，你发现自己竟然排在使徒保罗的身后，快把你吓死了。你要在保罗的下一位面见上帝，跟这个伟大的人做比较。然后你转回头，发现葛培里排在你身后，你更害怕了。终于你的时候到了，天使领你进了一个小房间，对你说，只管在此等候，耶稣随时都会来审判你。最后门开了，耶稣显现出来， 脸上洁白无瑕。你站在伟大的上帝羔羊和犹大支派的狮子面前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件东西。他说：你好，请坐。今天是审判日。然后他把一个装满照片的盒子摆放在你面前。在这个盒子里面，我存放着自从你信我以后一辈子的照片。你两只手捂住脸，脑海里浮现出可能的镜头，快要吓死了。耶稣说：我们每张都来看一下。随后他取出第一张，上面记录着一个时刻，你在仇敌很大的引诱之下，但你决定信从福音而做正直的事。耶稣说：这岂不美哉？他又取出另一张类似事件的照片，也是你靠着上帝的恩典做正直的事。一次又一次，他从盒子里取出照片，只展示你做过的好事。他取到这盒照片的底部，对你说：现在你要为这一切的事领奖。难以置信。你确信肯定还有其他照片？没了，全都看完了。你不肯放弃，说起有时候你很失败，虽然你是基督徒，有时候却做过很羞耻的事。后来耶稣以极其困惑的眼神注视着你说：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本来应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难道你不明白福音吗？我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身上。对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只有你借着信心所做的顺服行为，其他的一切事都已涂抹掉。我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身上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，这是一句确定性的宣告，有一个明确的现实，上帝的义要归给我们。上帝使那无罪的、无瑕疵的、不知罪的，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成为罪。耶稣不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变成我们的罪。上帝使他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还有比上帝的义更高的层次吗？上帝怎样使耶稣成为我们的罪呢？是借着耶稣犯罪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从未犯过一次罪，而是接受了我们白白给他的罪，从而在十字架上借着恩典白白地归在他身上。我们又怎样变成上帝的义呢？是借着义行并不断的行义，才能维持我们义的地位吗？绝对不是。上帝赐给我们义，乃是借着他白白所赐的义归到我们身上的。那么有人说：可是罗伯啊，像我这样没有时常行义的人，天父怎能常常地继续不断地看我为义呢？在我看来，这还不算大问题。大问题是，上帝的圣子明明是无瑕疵的、完全的、无罪的，又怎能替我们成为罪呢？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戏剧性和令人稀奇之处。荣耀在于，他是上帝的圣子，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上帝所做的是以他的一切本质来做的。当他说：成了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迷手里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3章46就与永恒挂钩了。朋友们，我们曾经与上帝永远隔绝，耶稣吸收了我们的罪，从而吸收了我们与上帝的永远隔绝。献祭大过审判。他进入坟墓的时候，身体完全吸收了世人的罪。当天上的最高法庭公正地得到满足时，上帝的大能便叫耶稣的身体从坟墓里复活过来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所有的罪都涂抹净净，消失不见。耶稣在荣耀中从坟墓出来，没有了罪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4章25正是在复活当中才有了称义， 将我们宣告为上帝的义。当上帝使耶稣成为我们的罪，归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用不着说，父啊，求你现在将愤怒倾倒在我身上。相反，上帝使他成为罪的一瞬间，这罪直接把上帝的愤怒吸引过来。上帝今天已使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他的义，你还用不用祈求上帝赐福给你呢？
不用。
我们之所以还在祈求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成为上帝的义时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，曾有人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哎呀，你最好还是好好表现，如果你每件事都干得很好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。你要努力争取，有资格得到他们。但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样的国呢？是仁慈君王的政权，他的福音是恩典的好消息，他的国是公义，他是一种恩赐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，每当你在新约看到讲论义的时候，指的都不是遵行律法的义，相反，指的都是这种大交换的义，不是道德运动的义。他们大声疾呼，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多的义。这种口号对热衷宗教的肉体来说，听起来让人震撼，但它只是挑起越来越多受人误导的狂热。一旦接受它，就意味着从恩典中坠落，使得基督毫无功效，毫无价值。这种心态促使教会陷入人为的努力，遏制了神迹。怎样看待祈祷，恳求上帝赐福呢？我们大多数祷告都应当像保罗的祷告一样，恳求上帝将启示赐给教会，让教会看到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所以，我们用信心将自己定位清楚，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，追随我们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六杠十七，你若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义，就会行在义的意识当中，这是一种确定性的意识。我时时刻刻都是上帝的义。无论我信主以后做过什么事，无论我起起伏伏有过怎样的失败，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一直都是上帝的义。这个事实能把祝福吸引过来，一个接一个的祝福，这些祝福会临到我们身上，追随我们。生命记二十八章二，我的经验已经证实，我们相信这样的信息必须经受许多的逼迫，但我宁愿借着相信我是上帝的义，从而让祝福流出来，也不愿不听从保罗的警戒，免得另传一个福音招致永远的双倍咒诅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现在岂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加拉太书一章八杠使我宁愿受人的论断和逼迫，也不愿去传另一个福音而招致双重咒诅。我们的祷告应当是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启示，打开我们的心，光照我们悟性的眼睛，好叫我们看得更清楚。祈求祝福不是我们祷告的焦点，我们若行在意的启示当中，祝福就会不请自来。那十分之一内心的动机，做牧师有一件事很美妙，我所传讲的不只是一篇信息，我所传讲的信息已经在香港一群人身上体现出来，这是检测他是否行得通的好地方。你有可能很会沟通， 依托很好的平台，可以传讲各种使人印象深刻的信息，但你能把这种信息变成一群人的生活支柱吗？如果没有一群信徒证实出来，那只不过是嘴皮子的功夫。正因如此，我认为每个传福音的人都应当做一段时间的牧师，每位使徒都应当做一段时间的牧师，每位先知都应当至少加入某地的牧养团队，与真实的人相处一下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宣讲说，即或信徒不纳十分之一，也不在咒诅之下。这条真理怎样在一群信徒身上具体表现出来的呢？一直有人教导他们说，上帝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绝大部分咒诅，但我们若不纳十分之一，就没有脱离贫穷的咒诅。曾有人教导我们，不纳十分之一能把十字架的大能逆转过来。我们曾相信，若执意不纳十分之一，这种悖逆的能力超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我记得第一次教导十分之一的诫命在律法以下不在恩典以下的时候，心里想，哎呀，我们这间国际城市教会 City Church International 估计要破产，因为大家都不会再奉献了。然而我解释了在恩典之下那十分之一怎样应用。我教导说，亚伯拉罕生活在律法之前430年，他纳了十分之一，创世纪14:20，希伯来书7:1-10。然而当时还没有律法，亚伯拉罕在那十分之一前就已蒙福，蒙福，蒙大福。他那十分之一并未使天上的窗户敞开，因为他在恩典之约以下，在敞开的天底下，他只要相信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，就算他为义，然后这种义把祝福吸引过来，创世纪15:6。所以他得了极多的金银，创世纪13:2，又大败仇敌，创世纪14:20。事实上，在他那十分之一前，已被称为上帝的朋友，雅各书2:23，然后因着与上帝的亲密关系，他才为了国度的事而投资钱财。他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也都是如此。亚伯拉罕肯定跟他们说过多多奉献钱财的价值。马拉基在律法以下说过一段话，论到有些人不纳十分之一要受咒诅，有人完全断章取义地理解这些话。他们宣讲说，我们若不纳十分之一就要受咒诅，我们若纳十分之一，上帝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。朋友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打开了天上的窗户。我们使律法离开人，他们突然不再纳十分之一，这是不是表明恩典导致人吝啬的呢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显明了他们当初奉献钱财的动机不是恩典闯的祸。恩典所做的不过是曝光了最初早已在他们心里的光景，害怕审判和律法在控制着他们，这可不会讨上帝喜悦。假设格兰达说，罗伯，尽管我很想跟别的男人来往，但我不会对你不忠，因为我知道你会杀他们，也会杀我。这句话会让我高兴吗？律法说不可奸淫，然而有可能你一辈子从未犯奸淫，却并不表示你与妻子之间有浪漫的爱情。唯有恩典能在你生命当中生出这种东西。设想有位女士走进阁楼，打开手电筒，看见尘土飞扬，于是得出一个结论，灰尘是手电筒造成的，因为没有光就看不见灰尘。不对，光只是照出了已经在那里的状况。恩典来了以后，将人心里的光景显明出来。人听见恩典的信息，决定不再奉献钱财，因为他们知道不会受咒诅，这说明他们起先就不是凭信心奉献的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讨上帝喜悦，希伯来书11:6。 我们若不能凭信心奉献钱财，就不应当奉献。我是这样教导自己那间教会的。我们在香港的教会从未遇见过钱财上的难题。不要受制于奉献钱财上的冷酷教导，也不要在屏幕上看到小孩忍饥挨饿的面容就受人摆布。恩典使我们自由，不但脱离了世俗的情欲，而且脱离了受人摆布的奉献。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走开。如果你的洗衣机坏了，屋顶塌下来，不要担心是你没有那十分之一造成的。那是对十字架的亵渎。十字架够吗？朋友们，你的洗衣机坏了，是因为它旧了，不是因为你受咒诅。你撞车了，是因为你驾车的时候看手机。你有没有那十分之一，与此毫无关系。32年来，格兰达和我的一切财物，我们一直都那十分之一，但我们不是在律法以下那十分之一，而是在恩典以下欢欢喜喜的那十分之一。我们是在敞开的天底下那十分之一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那的数量超过十分之一，因为我们乐意。奉献钱财应当出于清洁的动机。你应当知道，就算你余生再没有那过一次十分之一，上帝也依然会祝福你，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。然而，你若随从圣灵，按着所赐的义而行，你的心就会愿意多多奉献，全然奉献。信心的义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罗马书一章十六，就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soteria， 它的意思是和平、保护、兴旺、安乐。许多人认为保罗说的是他站在街道拐角处讲道，却不以为耻。就像有人阻断交通，高喊着耶稣的事，家人却以他们为耻。保罗说的根本不是这种意思。他生活在犹太教道德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当中。我们竟然可以在行为以外，在律法以外称义，这种观念，这种概念，在他们眼中就是亵渎。若有人说我在律法以外是上帝的义，这句话能置人于死地，那个群体会使他感到极其羞耻。保罗是一位犹太拉比，却得到这样一种启示，甚至写下我不以福音为耻。然后在下一节他写道，因为上帝的义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的生。罗马书一章十七，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义，不是人为努力换来的义，不是来自律法，也不是凭借人的行为表现。这种义显明出来，人借着启示接受这义，他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正因如此，有可能许多人坐着听这篇教导，却一无所获。然后有一天显明出来，他们的生命开始从里往外地转变。我们听人说过，上帝的道应当从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。但是朋友们，千万不要让它从头脑下坠到你心里。你用不着将头脑里的东西下降到心里，在你内心的灵里有启示的灵能升到你头脑里，更新你的思维方式。心意更新不是借着念咒或重复来重组大脑的神经元，心意更新借着听福音而来。我们正听的时候，信心就来了，然后我们突然看见从上帝而来的义显明出来。新约只提到一种义，我们不要一边追求上帝的义，一边又去追求另一种切实的义来填补空白。不可如此，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借着信心接受他的义。你若很想看到一幅丑陋的画面，描绘自义所结的果子，只要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一杠十八。有人自以为遵守律法就成了义人，保罗纠正了这些人的错误，叫他们看见 自意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，行事残忍，满口咒骂，杀人流血的脚飞跑，行毁坏的事，走暴虐的路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以宗教的名义行残忍的事。保罗接着在罗马书第三章写道，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，法庭上的证人只是观察到事实。律法和先知见证我们是上帝的义，但是我们称义的并不是他们，他们只是在法庭上为事实作证，他们未能带给我们义，站在旁边。现在他们按着上帝纯全的圣洁律法作证，在律法和行为表现以外，我们是上帝的义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，你听见这句话了吗？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有人认为上帝愿意我们知罪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上帝在十字架上将律法撤去，因为律法使我们知罪。上帝愿意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义。我们听过圣灵指证世人有罪，但他指证我们有哪些罪呢？他来的时候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指证世人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到父那里去，他们将不再见到我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统治者已受了审判。和合本2010约翰福音16章 8-11 根据这段经文，圣灵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指证世人。当他指证罪的时候，指证的是什么罪呢？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这个罪就是不信。然后他说，为义是因我到父那里去，他们将不再见到我。他在父的右边做什么呢？他一直做中保，为我们辩护。因着新约，他已经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入幔子，成为我们灵魂的锚，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的义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统治者已受了审判，这世界的统治者就是魔鬼，因着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已受了审判。所以圣灵在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在帮助我们胜过不信，他在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上帝的义，他在帮助我们看到那控告人的魔鬼已受了审判，耶稣已在十字架上胜过他。圣灵是安慰者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或许你心里在想，哎呀罗伯，如果我正在犯罪，又怎会知罪，继而改变我的行动呢？当你行事与上帝的性情不一致的时候，你的心性情必能知道，上帝的灵在你的心性情中运行，他会引导你进入真理，又借着恩典使你有能力引导你走正路，就是上帝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22-23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，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四章4-8，这就是福音让人听着不舒服的地方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不算多长时间呢？永远。罗马书四章6-8引用的是大卫的话，但大卫却不是指着自己说的。大卫自己对罪有什么经历呢？大卫与拔示巴犯罪，上帝赦免了他，但依然算他为有罪。上帝依然因着大卫得罪，降灾惩罚他和以色列。然而 大卫坐下来穿越时空，预先看到新约的到来。他看到一个有福的时代，地上要有一群人，上帝永远不算他们为有罪。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四处宣扬说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，当代的法利赛人肯定会咬牙切齿。他们肯定控告我们亵渎上帝，断章取义地解读圣经。我们必须坚守立场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上帝的义。我们一切的罪都白白交付给了耶稣，上帝的愤怒已然完结。然后基督的义权都白白地赐给了我们，所以主再也不会算我们为有罪。主若算我们为有罪，就要从头再来，又一次定耶稣的罪，又一次审判他。我们的父上帝就会犯下重复审理的罪行。接受所赐的义，基督徒第一次听见自己是义人的时候，往往晕头转向，多年以后我们的头脑才能追上心灵。我们务要耐心。我第一次开始在香港向中国人传讲恩典的信息时，他们惊慌失措，因为中国文化非常律法主义和官僚主义。我宣讲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他们以为我精神失常，我们变成了异端。不正常的或不太正常的已存在太长时间，后来正常的来了，我们就把正常的称为不正常的。然而现如今我们的中国会众若去参加传讲律法的聚会，他们知道怎样分辨律法主义的诡诈和技巧。因着恩典，他们并不论断，但他们抵挡一切不是福音的信息。我们要在我们教会装备好每一位信徒，免得有人再把他们拉出去瞎兜风，免得有人玩弄他们的情感，以听着很虔诚和热心的宣告摆弄他们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罗马书五章十七，请注意，我们在生命中做王是借着所赐的义，而不是借着奖赏的义。这一点与一切宗教熏陶都反过来。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，有大能又有得胜，并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，而在乎我们接受了什么洪恩和所赐的义。义作受的希腊文是现在进行时态，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常常接受洪恩的状态。即或我们犯了错，闯了祸的时候，也能感谢我们的父，让我们继续不断站在所赐的义中。我们做出来的事很愚蠢，但上帝绝不会将我们的罪归给我们。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，彼此之间就会格外恩慈相待，互相饶恕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五章十九。所以朋友们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的义不是因着我们的顺从，而是因着一个人耶稣基督的顺从。全人类要么是以首先的亚当为联邦元首，他的悖逆使他们陷入死的权下，要么已被迁移到末后的亚当里，他的顺从使他们进到义中。所以义不可能因着你的悖逆而被夺走，因为他完全因着我们联邦元首耶稣基督的完美顺从。归给我们的是一种万无一失的义，失败奈何不了的义，魔鬼夺不走的义。我们义的程度一直都像耶稣一样。福音不是好的建议，而是好消息。我们只需要随从圣灵找到一种东西，那就是知道他的义归给了我们。我们最需要知道他的义的时候，正是我们刚把事情搞砸的时候。我们应当向上帝伸出手说，感谢弥，我是上帝的义。我们头一次这样做的时候，全然违背我们的一切宗教本能。假设你刚刚对一个人说过很残忍的话，或者明明不应当盯着一个人看太长时间，每一个鬼都会在你脑子里大喊，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这时候 你应当听听保罗说的话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上帝的义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福音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而不是本于感觉，以至于感觉。自义的可悲之处在于，人不愿顺从上帝所赐的义，因为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。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罗马书9:30-33，现代基要主义者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，追求律法的义，却得不着。他们为什么得不着呢？因为他们追求义是凭着行为，而不是信心。他们跌在那绊脚石上，因为对于体贴宗教的人来说，恩典是绊脚石。耶稣就是绊脚石。我第一次听到激进恩典的时候，心里完全赞同，这才是真理。但脑子里却在争论，不能像教会讲这种道理。最初我退却，但我到了香港以后，上帝将今天我所传的这福音教导给我，不是从别人学来的，也不是看书学来的，也没有听其他传道人讲过。我摆脱了宗教环境和影响，独自一人退到亚热带的山里和灌木丛里。在那里，上帝的声音引导我从一处经文到另一处经文，再到另一处经文。此后我开始传讲，并放在我的网站上。保罗说，这福音不是别人教导我的。16年后，他只跟其他使徒商量过2次。保罗不怕受迷惑，没有感到不安全，也没听取别人的意见。朋友们，这种东西掉在你心灵当中的时候，你清楚知道你是从天上领受了这种东西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上帝的义了。罗马书10:2-4，保罗教导说，旧约的义是按着遵行律法，但新约的义却是因着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借着基督而称义，不是凭着我们所做的，而是凭着我们所信的。保罗因着恩典的福音丢弃万事。当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，他是一位极其狂热的宗教人士，甚至甘心杀害基督徒。他在加拉太书1章说，他正沿着宗教阶梯扶摇直上，要爬到最高的职位。在人看来，他很有体面，有威望，有财富，又受人尊敬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上帝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士革。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 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。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。加拉太书一章11-24，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与基督相遇，他自以为看得见，当时却让光弄瞎了眼睛。保罗跌跌撞撞三天时间，有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来按守在他身上。亚拿尼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哈拿尼亚这个词，意思是耶和华的恩典。耶和华的恩典按守在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身上。保罗本来为律法大发热心，恩典的启示却照亮了他的心灵，他变成倡导恩典的人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。使徒行传9-17-18，于是保罗加入了宗教守旧派所看作的异端，信奉这道的人。使徒行传24-14，我们可以推断出来，保罗往日的同胞见他明目张胆地与基督徒交往，许多基督徒又是外邦人，势必觉得荒唐可笑。然而保罗却说传律法的人是犬类，是望自行割礼的。他放胆宣告说，教会受的才是真割礼，他们是借着上帝的灵来敬拜。以前他本来可以仰仗律法以下的一夸口，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是便雅悯支派的，第八天受割礼。按着律法的义来说，保罗是无可指摘的。但与耶稣相遇之后，他把这一切全都看作粪土。宗教界视为功劳的东西，保罗却视之为累赘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腓立比书3-7-11，你看见在宗教界，他们带来保罗称之为粪土的东西，全都是他们的行为、成就和对律法的遵守。礼拜天将他带到上帝面前，献上他们的义。他们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说，上帝啊，这个礼拜我没有踢狗，没有踢猫，没有骂人，没看不应当看的东西，一切都做得很好。上帝啊，请您收下我所献上对律法的一切遵守和自义吧。有些人来的时候很惭愧，他们这个礼拜做得不太好，所以感到非常不圣洁，非常不配，甚至敬拜不下去。他们看着很谦卑，但其实是不信基督已完成的功。他们喃喃自语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是个罪人，这一切都是粪土，都是对人的搅扰，是属鬼魔的，是巫术。粪土的气息飘到天上，上帝回应说，从底下那边上来的是什么气味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又是那种宗教粪土。上帝命令说，打开电扇，把这种宗教的东西从这里吹出去。听到这篇信息的每一位信徒，无论他们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，礼拜天上午来聚会的时候，都不是因着这个礼拜期间的行为表现而来敬拜上帝。他们敬拜上帝，是因着耶稣代替他们而完成的行为表现。这种神学表现使我们愿意敬拜，敬拜，再敬拜。就连使徒保罗也有亏欠，也犯错，但他却因着在基督里上帝的义继续前进。保罗本来沿着宗教机构的阶梯往上爬，现在却甘心被那个机构最高层的人厌弃。他丢弃了这一切，称之为粪土。 他不是将人或机构称为粪土，因为他依然爱他们，依然为他们感到伤心。他渴望以色列得救，但他丢弃这一切，为要信奉在同时代正统宗教人士眼中看为羞耻的道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。腓立比书3:12-14，一场恩典革命已经开始了。父啊，我们因着弥启师的灵感泄弥，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，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弥。上帝啊，愿弥的恩惠和平安多多赐给我们。父啊，我们求弥使我们不受名望。高傲或惧怕人的引诱，使我们做工不是为了提高收视率，不是为了换取人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平台。父啊，我们求弥使我们谦卑地活着，愿弥大能的右手在弥所定的时候高举我们，叫我们的高升从弥而来，单单从弥而来。我们将自己奉献给这个福音。保罗说，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，我们所传的也是这个福音，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这正是耶稣所传的福音。除了这个福音之外，我们不愿传讲和相信另一个福音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